Hello，娜娜妈妈你好。
Hello， 主持人好，我是娜娜妈。
好，我们来聊你的这个手工皂。
嗯，
你先把个人背景介绍一下。
好，那因为我本身是做服装设计的，那因为我女儿就是在出生之后她有异位性皮肤炎，所以就刚好有看到这样的资讯，母乳皂对皮肤的湿疹有改善，所以我就开始去找这方面的资料。然后后来发现呢，其实很多妈妈都有这方面的需求，因为现在小朋友大概10个里面大概6-7个皮肤都有问题，
是，
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样的讯息带给大家，所以就成立了这个品牌娜娜妈。
那你是从服装设计就直接转型做手工皂，还是慢慢的怎么样衔接起来？
其实我大概一年我就已经全职做手工皂了。
就是因为小孩的迫切需求，
应该是说我发出去的讯息得到很多妈妈的反应，他们觉得很好，他们也需要，所以我大概在一年之后我就大概可以跟我的薪水差不多，我就辞职了。
啊，你不会觉得很可惜吗？
不会啊。
你不是还在国外念过书？
对，但是就是有时候机会来了，你要看懂，你就会坚持啊。
放弃你这个服装本科就对。
对。
讲一下小孩当时是异位性皮肤炎，所以找不到适合的香皂，还是会怎么样过敏发痒是吧？
对，他可能就会抓啊，会过敏啊。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手工皂可以帮他解决最基本的清洁的部分，因为他洗干净他就可以正常代谢，其实他就解决他会痒的问题。
你就发现手工皂对小孩的帮助，就开始研究，是自学吗还是找老师？
我有请朋友教我，后来我就自己在研究一些什么把植物带到手工皂里面，像左手香啦，或者是我们这种平安皂，我们常常会用到平安皂，就是端午节啊，或者是农历七月的时候会常常用到平安皂。
是因为它放艾草是不是？
对对对，艾草还有它相关的精油，比如说香茅精油啊，这些我把它带进去。
所以你就一路研究到现在，所以你算比较早期的了。对
啊，因为我女儿已经18岁了嘛，那我就大概做了18年。应该讲我觉得台湾的手工皂市场应该是像没有疫情之前，就很多香港啊、大陆啊，还有这些马来西亚的学生都会回来台湾找我们学习。所以台湾在手工皂这一块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已经，因为我们东西做得够细致，然后有一些创意，所以它也变成我们的一个软实力。对，这是我目前这两年也极度在推广的。像我有些学生，他们已经自己开出来有一些品牌，我觉得也蛮好的。对，
就是跟你学好之后能够自创品牌，就对。可是手工皂要创业是不是要先注意法令问题啊？它好像有规范蛮严格，对不对？
其实你只要做好基本的这些架构，其实上不是太大的问题。对，因为它毕竟是日常用品嘛，
是
就跟餐厅一样，每天要吃饭。所以每天要洗的东西，如果你可以注意那些基本的法规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困难。
但是要登记，对不对？
它就是免厂登，但是现在免厂登这一块，其实也有人可以协助大家这一块。
哦，就这个已经一个产业链，就对。
对，像我最近有个学生，他就是出这个做像蜂蜜泡泡的，那他就上募资平台，那我觉得很棒啊，不同的这个思考模式，然后可以把产品推出去，我觉得也很好。那他这个就是为了他自己家小朋友做，然后觉得用得很好，所以把它推广出来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
所以做手工皂就是只要懂基本的原理之后，剩下就是自己变化吗？
是啊，
就是你要加什么原料这样子。
是。像这块也是，这是另外一个学生的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香菜皂，
吃的香菜。
对，而且你洗完就有香菜味。
是是。
对，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
创意。
对，所以你怎么样让别人看到你，其实你的创意很重要。如果你都跟别人做的一样，那你就没有区别性，那别人选择你的机会就变少。但是如果是香菜的肥皂，我告诉你说它怎么样好用，你为什么要用这块乳皂，那你就会理解说，哦，原来香菜还可以达到这个。最近香菜还蛮红，像我每天有这个都在吃香菜，打香菜的果汁。
那香皂有所谓的造型皂、功能皂或者是香氛皂，那怎么样区别自己的市场？
要看你自己喜欢的。像我常常就会跟学员讲说，你要去选一个你自己你有信心的产品，
最喜欢的东西，
对你才有办法去一直去突破，一直去改变。那如果你做的东西不是你自己最喜欢的，那你就很容易被比下去。
是，
那市场很直接嘛，如果你东西没有特性，我为什么要跟你买？对，所以我们最近就有很多这种蛋糕客啊，像这样的蛋糕客
造型
做泡芙啊，这一些各种不同的，然后还有像这个松饼啊，这些都是可以拿来洗手的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创意啊。你先不管说他到底要不要洗，但是客人看到就觉得哇，怎么这么可爱？
所以他可以放吗？可以收藏都不要用？
还是可以放了，它没有这么快坏。对，还是可以。
可是它会变质或变色吗？就是有点，
它可能会淡一点，但是基本上形状都还好。
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做香皂跟那个做蜡烛都会混在一起、啊、那你为什么一直坚持手工皂？
因
为是不是原理差不多啊？
他用的东西其实差不多。
嗯，
对，那我喜欢手工皂的原因是其实它对我来讲它会比蜡烛更实用。
嗯，
对，而且你每天都用它，可是蜡烛你可能不一定每天要点。
对
对，所以我会看它的市场性，然后去看我自己之后的我要去怎么样去分配我的时间去做哪些事情，
就它有它的实用性就对。
没错，
像你现在上了很多所谓专业的师资班，
嗯，
那他们到底怎么样跟它好像没有成本优势对不对，跟很多一般大厂做的这个香皂来比，
欸、它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客制化，
纯天然是不是？
对，这是它的客制，这客制化就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。
哦，
比如说我今天要订一百个泡芙，我要做婚礼小物也是可以啊，其实它并没有被局限啊。
哦，我懂，所以它不是拼价钱，
我们从来不拼价钱，对，因为大厂没有办法做创意嘛，
对，
所以只有我们这样的工作室，你可以去拼创意。
嗯
嗯，
那这个就是跟美工概念、美工基础有关系哦，对不对？
其实如果你照着步骤做，其实都没有问题。
嗯。
嗯，
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做法可以变通的。
当然，比如说你学了这个，你学了这个，你学这个，你怎样再变化成你自己的？我们通常会跟学生讲说，你学完之后，你要再去变化才是你自己的东西。
嗯，
不是学这套你只会这个，那这样有点浪费。
嗯，
对。
那以手工皂它的原物料的成本算贵吗？还是一般？
其实算没有算很贵啊。
哦，
其实算不贵。那就是你怎么样去运用你现在手边的东西，去创造属于你自己的商品。
嗯
嗯，
所以成本低的话才能够用力的去玩创意，这样子吗？
你也可以这样讲，
要不然太贵的话你做
对对对
做不下去，
因为它不像精工，比如说你打一个戒指打一个手链它可能要花很多时间、嗯、
对，成本
但相对来讲它是便宜又简单。
嗯，
那你的创意放进去那就是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嘛，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其实还是比创意的部分或者好不好洗这件事情、哦，
我们先从功能来聊，是不是有分什么加湿皂跟一般的洗脸的洗身体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
对，因为我们身体每个部分它分泌的油脂程度不一样嘛，所以我们就会需要不同的肥皂然后来做清洁。
嗯，
没有错。嗯，
所以像你当初小孩就是这样让你是很专心去研究，那一般男生可能没什么感觉吧。
哦，男生，我们家男生一块肥皂可以从头洗到脚，你给他什么肥皂都可以、
啊、他都无所谓。
是，
哎，那为什么要特别区分加湿皂啊？是它的碱性比较强还是什么？
加湿皂因为它油脂比较多，所以它清洁力比较好，比如说它可以拿来洗碗洗内裤、哦、像我都会拿来洗番茄洗芭乐，你洗完番茄你会发现那个水是黄色的，
有那个蜡还是说什么一些什么残留物？
对，也许是农药或是什么，但是 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想想看，你一个芭乐或是那个番茄是摸过这么多人手，你只有用水洗，因为外面不是有卖那个什么食物清洁剂吗？
对，专门清洗蔬菜。
对，但是我肥皂就可以啦、哦、我用椰子油做是不是很天然？
嗯，我
对，所以就相对它简单很多。
嗯， 嗯，对啊，现在洗洁剂有标榜这个蔬果专用嘛，那、啊、其实就是你说加湿皂就可以替代。
嗯嗯、对，非常好用，而且很干净。
是，
就是你洗完芭乐还闻到芭乐的香味。
嗯，
但是你又吃得安心。嗯，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，而且小朋友吃也没关系啊，因为我就是用纯天然的椰子油去做的肥皂嘛。
那我们来讲这个，不管是功能皂或者是特殊造型皂，它是不是都一直可以变化？所以是不是永远都学不完啊？
对，其实这个就是在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创意的部分。如果你一直有新的想法，一直可以去延伸的话，事实上真的是学不完。
嗯，
那你觉得它是会是一个局限市场吗？其实不会，
是
完全到最后就是比创意。
嗯
嗯，
所以是不是很多这个妈妈想煎菜就找你来上师资班、
也可以啊。我们有一些妈妈也创意的非常好，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小菊，她就是做这个泡泡浴。
嗯，
对，然后这个也是这个同学她也是做这个香草皂，而且像她每一年呢，现在不是有那个妈祖三月妈祖
哦，那个绕境，
对对对，然后她每一年都会做那个结缘皂。我就觉得很好啊，
嗯，在
用这样去，对对对，去结缘，其实都是我们一些善的方向，一直去持续的，一直去，就是可以，我们可以广播出去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到某一个阶段，我们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，然后去分享，
嗯，
而不是说我因为这个件事情，我就赚了多少钱，
嗯，
我觉得是不一样的。
我们讲这个比较这种香草类的植物类，是不是还要自己种啊？
哦，对啊，像我
就，因为我最常听到就是左手香，
对对对对对，
那是不是真的自己种下去
混？我们公司前面就全部都做左手香，
嗯，
因为它本来就是台湾的一个药草嘛。像我一个客人，他就是，所以他一用完他就很担心我还没有肥皂卖他，那我就会鼓励，其实你可以自己来做啊，你就不用受限，一定要跟我买。所以我们是以这种方式一直去慢慢去推广出去、嗯，所以一个市场不是说我自己做就好了，我会希望跟各种不同的 专业的同学去配合，比如说他会做蛋糕罩，他会做洗发罩，他会做各式各样的东西，我们可以配合，因为这个是市场是可以做大，而不是说我自由做我自己的。
嗯，对。欸，我记得娜娜妈妈你出了九本书哦，然后其中有一本是不是针对这个妈妈的这个乳香皂？
对对对，我第一本。
那个是怎么样去做那个皂？
就用妈妈的母奶去做肥皂。其实那本至少已经有卖30,000本了。对，那我当初这本就是因为我女儿开始做嘛。对，那也是因为这本书才让我在市场被看见，又回来创意。如果我今天是做一般的手工皂书籍的话，其实没有被看见，就是因为是特别是母乳皂，所以我刚出，我记得我大概做肥皂1年半的时候我就出书了，算是很快的。
它是很温和，是不是？
对，我们可以把它不要加精油，就像天然的，比如说像金盏花啦、洋甘菊啦这些放进去，让它变得更符合小朋友的需求。
然后都是妈妈做给小孩。
对，我们鼓励妈妈自己做给小孩。
哦，
因为你可以看到你用什么，
是比较安心就
对。对，我们又不用放防腐剂。
哦，而且那时候是刚好最小的小婴儿，所以是不是皮肤特别敏感呢？
对，所以反而不要太多添加物。
嗯，
现在市面上很多不流泪配方。
对啊，我觉得妈妈给小婴儿用的都很舍得，对不对？
对，
因为他真的太敏感了。
对对对，没错。
而且只要一不舒服，好像他就会很明显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所以
闹完或者是马上反应。
对对对，因为他毕竟是小朋友，他讲不出他只会哭嘛。
嗯，
对啊，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用这种温和的洗剂帮他们清洁，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法。
嗯嗯嗯。哎，可是如果真的学生跟你学，他想创业，他会不会觉得好多人在做？包括你自己的学生也要
好哦。来，我们是不是看到餐厅一直开？
哦，对啊，
对啊，所以你每天都要洗啊。是啊，
嗯，
所以其实我还是相信80/20的定律啦。
嗯，
你可能学了，但是还是有20%人会出来做。那其实这20%来支撑市场，其实也蛮好啦。
嗯，
不可能100%来做，真的不可能。
对，
嗯，
一定有一些只有纯兴趣啊。
对，他可能只想给家人用。
对，那接下来做的人可能过几年他也淘汰了，所以最后看谁坚持。
对啊，像我做了18年嘛。
是啊，你中间都没有曾经想放弃吗？或者是有遇到挫折吗？
没有，
就这么顺利啊。
因为你热爱这个工作啊。
嗯，
我常跟我学生讲说，我70-80岁，我可以不用教学，我可以去找学生玩啊。我的学生在美国、澳洲、纽西兰都有学生啊。
去玩就顺便教学，对不对？
对，像我去年，像我有跟一个英国的温布尔大学配合证书嘛。
啊，对
对，所以变成我去年我去英国带他们去领证书的时候，我还去那边教了学生，所以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的形态。
哦，就是学生在台湾跟你学，然后领英国温布尔的证书。
对，然后我那边有英国的学生也可以。
那等于你要经过认证嘛？就是你要符合
他们的资格。对，英国大学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
那你要先去那边上课吗？温布尔，
等于说我是跟温布尔大学配合这一个科系。
哦，
我是这个科系的，就是主要的代理人。
嗯嗯。所以你就一定的功力，他才愿意跟你合作嘛？
当然啊，他也是看我出这么多书，或者是他看到我的作品，因为这也不是随便一个人说要跟你配合就可以。
嗯哼，
对，像我下个月或下个4月或5月，我要去香港跟澳门，也是要去谈这个英国证书的部分。
哦，代理香港或澳门的。
嗯，学生要代理我香港的或者是澳门的课程。
那为什么温布尔大学他会有这个证书？他有这样的科系吗？
他们没有，但是我们去谈了。
哦，你去开发出来了。
对，因为我为什么要开发这个课程，是因为我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嘛。
对，
所以如果台湾的证书它不是政府合格的，对我来讲就是那个公信力没有这么好。但是如果我跟大学配合，它有文凭，因为我们的那个是有文凭的，然后是有你的学分的。
嗯哼，
所以不是你想象中只是一个 certificate， 它是 diploma， 所以它是可以证明，而且你直接上完这个课程之后，你可以去衔接他们的经济系。他是希望你去衔接经济系，就是你会做之后，你要会卖这件事情。
我懂，你会做产品，他教你怎么卖，
是，
然后再去修经济相关课程。
是是是，
哦哦哦，所以他等于自己开发出一套新的这个课程流程，就对。
嗯
嗯，哎，那为什么手工皂没有国际认证的这个统一的一个证书或标准呢？
对，目前没有，
没有，好像都各自认证。
对啊，
台湾有吗？
因为国家也没有啊。如果你说没有，因为如果你说台湾国，我们也可以有那种比如说我去考检定好了。
对啊，手工皂丙级乙级。
对，像我本身就有丙级的厨师执照嘛，但他现在没有到这样的程度，因为他不是怎么讲，他也不是这么需要被认可到用国家的这个标准来做这件事情。
嗯，
对，但是我觉得他的微型创业是非常好的。
不过像烘焙就有很多级耶，那厨师也有啊，那为什么手工皂没有分呢？因为其实手工皂它还是现在有一些法规要规范，对不对？
是啊，
所以你有在推动这个认证吗？
我可以去争取。
还在努力是吧？
是。
好，老师讲几本你的书啊，在后面，你九本你只带这四本，是后面几本都绝版了是吧？
也没有，因为其实我每一本都还在刷。
哦，真的哦。
对，像这本可能就这本可能卖了20000本。那这本的好处就是我把它的这个每一种肥皂的起泡度都拍出来，
搓下去的状况。
你看哦，比如说这个是乳油木，它3分钟之后的泡泡的消失的情况，我们全部拍出来。
等于在做实验呢。
对，所以我每一本书都有我实验的目的在里面。
嗯，
对，这是一般人比较少做到，一般书比较少的。对。
因为有人喜欢泡泡多，有人喜欢泡泡少。
没错没错。然后像这一本大概已经卖了30000本，我自己喜欢配方都放在这本书里面，所以每一本书都有它的特色。嗯，然后比较最近的一本书就是我做的这个配色的。
哦，彩色皂。
对对对，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都会做，可是你会觉得台湾的配色就没有它的特色。
嗯，
所以我们就在这本书里面跟大家讲你要什么配色可以，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做出你的专属色，就在这本里面有提到。
它调色是加什么？
我们会加那个化妆品级的色粉，
嗯
嗯，去调，
嗯
，OK。然后再来这一本呢，天然皂这一本就是有180个问题，你做肥皂的前中后的问题全部帮你整理好，
嗯，
对。所以学生常问我说：“哎，你出的新书我跟其他一样？”我说：“绝对不一样，一样你就不会买嘛。”
哦，我懂。
所以我会针对市场上目前需求啊，然后去调整现在需要什么，
嗯
嗯。
欸，我看到你不是还有个宝石皂，哇，那看起来好吸引人。
对，像这个最近上课的，比如说像叶子的，像我之前就接了一个案子，他们就是公司的服委会，大概有200个人，
嗯，
他们就分批来上课。
哦，他们要自己做？
对啊，对啊，自己做，其实这很疗愈。
嗯，
欸，刚好促进，我觉得他们这种团体办的好处就是促进部门跟部门之间这种互动，我觉得是很好的。
哦，他们把它当做员工娱乐之一。
对对对。
哦，
对，
做手作就对。
没错没错。
哎，啊，它适合这个亲子那种小朋友做的吗？做肥皂？
可以啊，亲子的话，可能这个可以，这个松饼可以。
是哦。
嗯。
它不是要先？
这个不会很难。
要有火吗？
这个用微波炉就可以了。
嗯哼。
嗯，其实这个也可以啊，这个，我们对小朋友都教过，都没有问题。
是。
嗯
嗯。
然后或者是像这种三D 立体的。
哇，
对，还有之前我跟学生配合的一
车轮饼，
车轮饼，对，对，就车轮饼，所以我也会跟我自己的学生配合开课，
嗯，
因为我觉得他们如果透过我会更容易被看见，你一开始一定没有你的受众嘛，
对，
对，所以我会尽量跟学生有资源就可以互相配合，
就学生如果有创意就可以找你合作，就对，
对，通常我会看到他们的创意跟他们配合。因为有时候他们自己会不知道他的特点到底在哪里。
哦，他不知道他的亮点，那你可能这么多年的经验一看就中。
没错。
所以你会提醒学生可以开什么课。
对。
然后帮他们找裁员。
对。
哦。嗯。所以是不是都女性朋友来学比较多？
嗯，也有男生啊。
哦。
也有男生，也有。可是男生，怎么说，我觉得可能那个概念不太一样。他们只是可能看到这个市场。那为什么这个市场女生发展还比较多？就是他们可能还是会受限别人的影响，
嗯，
就说啊，你去做肥皂，跟女生去做肥皂，
哦，男生会别扭，
对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心态问题，嗯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问题，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东西，这一切都不是问题。
嗯嗯嗯。那肥皂做得好，有什么相关的手作可以延伸呢，
啊？很多啊，比如说你要发展成香草系列啊，或是食材系列啊，对啊，各式各样都可以，你厨房的那些都可以啊。像你可不可以做苦瓜皂？可以啊。
嗯，对。
红萝卜皂可以啊，它变化是非常多的啊。
嗯
嗯，
那什么呀？就是拿来搅进去。
对啊，就把你可以
尝试，
可能你可以把你的水分就变成萝卜汁
哦，
或是牛蒡汁，各式各样你可以想到都可以。
嗯，
只要你有一个文案，你觉得它是可以跑的，你就把这个食材放进去，所以它的变化相对是又宽又广的，不会受限在说我只会这个东西。
嗯嗯，
我不会永远只有做抹草皂。
是，
像这个香菜皂就是嘛。
对
对啊，现在市面上没有人做香菜皂啊，
所以家里什么蔬菜都可以丢下去。
没错，你也可以做高丽菜皂啊。对啊，
欸，香皂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皂化的过程啊？
嗯
啊，那个是怎么样？根据成分不同，放的时间就不同啊。
对，比如说你应该是说你放进去的东西，或者是你的油，因为油它有分它的炼厂嘛。
嗯，
比如说12到14个碳或18个碳，它反应的速度会不一样，所以就变成你酿造时间就会不一样。
嗯
嗯。
那你会让你的手工皂听佛经吗？
我
有些人都
没有
会用那种磁场。
我没有，但是 有我会跟他讲话。
哦，把它当做你的宠物是不是。
对啊，比如说我今天帮客人带着他的肥皂，我跟他说：“哦，那你要变成好洗的肥皂，让客人喜欢你哦。
乖乖的”
嗯嗯，
对啊，我看到有些人真的会有一些想象，然后放莫扎特、贝多芬，
你相信就相信呢、啊？
是，
对，因为频率本来就在那里啊。
嗯。所以你也相信吧，应该有了。嗯，只是有没有时间放在那边，然后还播个什么音乐这样子。
嗯嗯
嗯，它也可以很速成，对不对？学好一套观念之后，其实就可以一直变化。
像这个，像这个甜点照，我之前就有一个，他们是开咖啡厅的。
嗯，
那他是专门做蛋糕，他就来学这个啊。他就觉得哇，我好适合，可以放在店里卖，我可以放在店里教学。
哦，
对啊，所以他是可以
自己结合。
对对，你要去异业结合，去看什么样的商品可以来做。所以甜点师也很适合放在他的工作室里面呢、啊，也没有不行、嗯。他可能卖甜点同时，他又可以卖肥皂，这完全不违和哎、欸。
对，客人看了喜欢，搞不好就顺手。
是啊，是是是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做很多的结合，不要把自己局限太多。
而且手工皂有个优势啊，就运送方便，对不对？
对，像你看，这是我们过年做的这个金条皂啊，每个人收到就很开心啊。你收到金条不开心吗？虽然它是肥皂。
对对对对，然后又可以用这样子。
对，所以其实想象是无限的，千万不要被自己局限。
嗯。
而且我常跟小朋友说，或是跟学生说，你要趁你有能力的时候，你要多学一点东西。
是，
因为它可能让可以让你触类旁通，去学到另外更不同的东西。
嗯，
所以不要觉得哇，我学东西好花钱哦、喔。
对
对，如果你局限在这里，那可能就会进步会比较慢。
所以有机会学就要认真学了，因为可能会引发你另外一种
对
专业出来。
对 对，有时候你可能学了 A， 突然觉得我 B 也可以融会贯通，那你就赚到了。
是是是。
但是如果你一直觉得学费好贵这件事情，那可能就。你会停留在那边，有点可惜。
哎、欸，真的好像专业手作，如果是到了师资班，都有一定的价钱。
当然这是一定的、啊，因为我们还有后续的辅导啊。
对，
我不是教完你四天就停哦、喔嗯。我们有些意思会陆续，我们还有成立群组，会有讨论。
嗯，赖群组，然后陪你创业、
啊。像我现在如果有案子，我就丢出去给学生啊，因为我一定丢给我的学生嘛，因为他们相信我，跟我上课嘛。
对
对，所以我就会把我的资源给他们。
是，
嗯，
啊，也要雕那个功力好了，功力差的你也不会丢单子给他。
对啊，一定啊。
所以程度还是要有。
当然，当然，有些都独立的非常好啊，我觉得就觉得真的很好。
嗯
嗯，
那你觉得男女生真的在创作上特质会不一样吗？女生
有些男生也是很细心。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之前有一个，他是国中二年级，
嗯，
他从花莲来跟我上课。
是，
我说哇，还真跑那么远。他说我喜欢，我就是喜欢，哎、欸，很好啊，没有不好，而且他父母的支持，我也觉得非常好。
嗯，
然后刚开始也是阿姨带他来看，真的没问题，然后就留下来上课。
嗯
嗯，
啊，是不是一定要小班制，对不对？
因为我们毕竟要操作嘛，所以没有办法人太多，其实也可以啦。
嗯，
我之前有教过一班三十几个人的，那些全部都高中老师。
哦，
对，就是他们办那个公民营。
嗯，
对，全部都是高中老师。
哎，社大不是也有一些手工皂的班吗？
对，
只是那个可能都比较基础而已、哦、
嗯，他比较没有对比较基础对。
对啊，如果要高阶的话，还是要这种小班制才有办法。
因为人多，你比较没有办法这么仔细去关照到每一个人。
嗯嗯嗯。哎、嗯欸，那这个手工皂如果做失败，它的皂可以回收吗？重新再做
可以啊，可以重新再做，可以，所以完全不会浪费、
哦。那失败大概是怎么样？是比例不对？
对，比例不对，或者是你东西倒错，这都有可能。
嗯嗯，那全部把它溶解，重新使用这样子。
对啊，你就是电锅把它蒸一蒸，少什么加什么。就可以了。
哦，这么厉害啊，还、嗯、还可以这样子回收再利用。
可以，没问题。
嗯嗯嗯。哎、欸，那这个两年过去了，那个娜娜妈妈好一段时间没有出书了。
嗯，
有打算再写吗？
没有，因为现在就我会看市场的需求啦。
哦。
而且现在实体书也没有电子书来得好。
对。
对，所以可能这方面我还没有看到比较新的有趣的主题。
所以还在观望中。
对。
哦，而且写书真的不容易，因为还是要有一定的厚度嘛。
当然，当然，所以其实我写书还蛮快的，只要有主题，但是没有主题你就要想很久。像那刚这本调色书就想很久啊。
哦，以颜色为主。
对对对，因为你要给他们看到说他们到底需要什么，怎么样把它放进来。
哇，这么漂亮。
对，
嗯，
哦，他可以像之前艾丽莎莎就跟我学这一款嘛，所以也是我们自己一直在进步啊。像这种，比如说这种比较莫兰迪的颜色。怎么调出来、
嗯、
对，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在书里面。
所以这本就着重在配色的部分。
嗯，对，没有错，配色。
那这个前两年疫情呢，你那时候有开发线上课程吗？
对，你怎么知道，聪明、哦、对。 靠线上课程撑到现在。
嗯，现在还有延续吗？
其实线上课程呢，它要有一定的丰富度，不然没有办法吸引人。
对，
所以如果要有新的，所以我通常会有新的想法，我才会开线上课。
那你现在已经做好几堂课在上面了？
我线上课至少三四十堂，就我已经教过的不同的种类。
哦，
嗯，
所以他可以随时回头再去点击嘛？
没有，我们的是因为我们的收费没有外面的平台高嘛，所以我们就有设定一个月。
哦，一个期限。
那为什么要设定？其实如果没有设定，你根本不会去看。
我懂，
因为太便宜了，
它会有惰性啊，然后都拖拖拉拉，爱看不看。
没错，没错，所以我们就规定一个月之内一定要看完。
哦，那你就把价钱压低一点，然后时间缩短一点。
对。
那如果你后悔了，再买第二次。
对。
这样也可以强迫学习。
嗯
嗯，那我们是不是要简单讲一下，到底这个做手工皂需要什么工具啊？
工具就是使你厨房的工具就可以了，比如说你的 blender 那个，或是打蛋器，或是刮刀，这些完全都共用的啊，量杯啊，这些都可以用啊，电池，然后还有秤，对。
所以它没有比较特别专属的那些工具一定要买的吗？
其实没有啊、欸、
都是烘焙
工相关的。我们还是建议你吃的跟做肥皂分开。
嗯，我懂。嗯，但是就是都是厨房用的那些东西
就 对。你也可以写一个故事，是你厨房创业手工皂也可以啊。
嗯，
对啊，这个都是没问题的。因为它的成本没有太高，然后也不会太难。
可是它不是要模具吗？就跟我们那个手工皂，你要做什么形状？
你知道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呢，我都去跟咖啡厅要牛奶喝。
嗯，
当你没钱的时候没钱做法，你有钱的时候就提升自己，
就看到什么容器可以用就可以倒下去。
对，没错，像你那布丁也可以啊。
嗯，
可是布丁不好脱模，但是有办法可以脱模，
或是各种、哦、硬啊。
对，或是各种你那有些人拿来做那个什么豆花。
豆花
盒，你吃完豆花或豆腐那个盒子也可以啊，
嗯，
那可以变特色啊，对啊，
我懂，所以它就是比较好脱模的都可以拿来
运用，对对
对，
比较好脱模都没问题，
嗯，啊，有专属的吗？有做好现成那种什么细胶的？
有啊有，那个都有，那个都很美，但是一个就300多块一个，但是你可能做一公斤，你可能就要10个，
就要买10个嘛，
不然你就要分批做啊，所以那种刚开始你不花钱，你可以用纸杯啊，
嗯，
你可以用烘焙的那种小盒子啊。这是可以开始创业，你可以比较省钱的地方，也都没有问题。
可是做到什么程度，做一大盘然后自己切，我看人家外面手工皂都是自己切，
切
得很精准。
OK 啊，你切了你就可以买专门的那个推切也可以。
哦，
所以有省钱方法。我刚刚有说嘛，刚开始创业你就尽量省。
对，
你有能力去提升自己，你就可以把它变得更细致，那是后面都可以再加强，我觉得那个都不是问题。
哦，所以外面有那种一整片的，然后直接这样子。
嗯，
一条一条画
下去。有。现在手工皂业其实已经发展的非常好，你所想象的工具其实都非常多，其实它也不算一个小众市场了，至少有10万人在做。
嗯嗯，所以工具都已经很方便，那只是看你的创意跟怎么样跟人家不一样。
没错，没错。嗯，
那除了这个上课买书，还有什么可以找到一条自己的路啊？
因为我已经做18年了嘛，
嗯，
所以我们会鼓励学生，就是说你到底对手工皂这个你的兴趣到底有多深厚，到底有多喜欢？
搞不好是说我只想赚钱，那怎么
办？OK 啊，那你赚钱，那你就找到你适合的产品啊，
哦，
不是吗？你任何创业，你都要有一个产品，你没有创、嗯，你没有产品，其实你要卖什么？没有，不可能。那如果你可以把它变成这个产品变到10个，那就是你的优势啊，只有你会做这个东西。
嗯
嗯，
哎、欸，如果以这个，那是不是表面还要上色？
对对对对对对，没错。嗯
嗯，所以它还是需要一点美工基础了、啊，这样看起来。
其实我们在课程里面都会分享，所以也不是问题。
嗯嗯嗯，
就怕你回去不练习。
哦，就勤能补拙。
是啊，很多东西你做一次跟100次一定不一样嘛。
是，嗯，
所以我们就跟学生讲说，练习才是王道。
是，好，但是做这个还是要先登记，对不对？
对，
好像不能随便卖哦。
你可以刚开始练习，你就慢慢申请嘛。
是，
就一边学一边去申请就好了。
有些人就说，我就送，先送，反正一开始做不好，是不是？
现在很多人是送没有错，但是我自己比较不倾向于送东西了，因为除非他，你有跟他谈好，你需要回馈，
所以还是可以边学边做。
当然，当然没有错，因为他还是需要练习的。说实话，一定要练习。
嗯，所以一开始并不能够马上变现了哈，是需要一点时间。
如果你要变现的话，你可以做这种啊，可以啊，你这种素面的就可以。
哦，它又快。
对啊，这种而且它有需求性啊。你农历七月不是要平安照吗？这就是需求。
嗯，
对，如果你要变现，这种是最快的。那这个它的市场跟它又不一样，因为它的实用性又比它高。
对，
所以 depends 你想要你的市场定位在哪里。
对啊，而且手工皂好像还是有那种大小的限制吧，是不是都以这个单手能够比较适合，对不对？总不能做的太大吧。
对对对对对，其实这样规格化还是好的啊，你才有办法量的量化生产啊。
对，才不会大小不一致这样子。
对对对，没错。
好，谢谢娜娜妈妈为我们介绍你的手工皂人生。
谢
谢
谢谢。